这个法身向上这一部分你看一下。
哦，法身向上。好，那你那个我先开始吧。
向上一路五十道，就这个。哎，
那你师兄们，那我们今天的香烟茶馆就现在正式开始了。张师兄，那你就直接说吧，一会儿我把公案给大家贴一会儿贴一下。
我来贴也行，我这是手头这有，我找到了。
好，
因为啊那个听社这边啊打漆了，打漆了，我就是现在回家了。
啊，对。
家里这个电脑好久不用，所以有点问题。刚回来，刚从小院回来。
没事，现在
发出来，哎，
效果挺好。
先发出来，嗯，对，就是不能上传 PPT 了，这个 PPT 就算了。我发出来了，问向上一路，请示道，是曰一口针三尺线。曰如何领会？是曰益州部扬州捐。这个里边讲到了向上一路，向上一路啊就是法身向上。咱们都知道修行的阶次啊，它有法身边见性啊，就是法身边，法身正位，然后这就到法身向上。咱们看，先看一下这个法身向上，先从这个法向上一路，咱们先学一学，先不看他这个公案，看看老人是怎么讲的。我先贴一下，贴一个老人的文字。可能有的师兄啊都知道个大概，咱们今天呢再复习。
师兄们先看一下这个公案的内容。张师兄那边今天可能长时间不用他现在这个电脑，总是一会儿掉线一会儿掉线的。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公案内容，等一会儿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和那个张立刚和张师兄一起来交流一下。
再贴一遍啊。
哦，对，我刚刚对你重新贴一遍。
这是老人的问答集，讲用功夫有几个阶段，就是讲的这个法身正位、法身边、法身正位和法身向上。咱们看老人怎么回答。老人说，做功夫一定要注意，第一步，身心世界一切化空，定慧具足，才能亲见本性。这第一步是亲见本性，没有这第一步，后面的功夫就做不到。第二步，要保护这个佛性，保护它不要沾粘境界，不跟随境界跑。保熟了就不要保，忘记保。第三步就是放任。好比孩子长大了，不要大人管着他了，就可以自立了，最后连任也没有了。佛性本来如此，功夫是一层层做上去的。这一段呢，讲的是三个步骤，一个是见到本性，就是法身边；第二个步骤就是保，做到保，然后忘记保，法身正位；第三步放任了，放任做好了，法身向上。这是从这个角度讲的。老人后边还有话，接着看。这段有没有师兄有问题？咱们可以交流一下。没有问题，我就往下再接着贴了。老人接着讲。我们开悟见性就到家了吗？没有，不要糊涂，那只是初步。六祖大师听人念《金刚经》就能悟道，这么好的根基，他在五祖处悟道后，还要到猎人队中隐藏15年，在境上磨练自己。就是说，我们虽然见性了，但是多生力劫的习气还在，执着的习气还在，还会动心，所以要悟后起修。一定要把这个私货、对境生心的迷惑、贪嗔痴等打掉，这样才行，才能了生死。上下两段相对应的，说解决这个私货，对应上面就是做保，保也不要了，这个私货就了了。只是说见性以后啊，为什么说到见性以后了？咱们看这个圆公案呢，长沙和尚这个圆公案，他是问的是向上一路。什么是向上一路？你必须得说什么？咱们先要讲一讲这个见性了。见性，然后见性以后怎么办？怎么才最后到向上一路了？向上一路说的是最后的阶次。老人接着讲，难道我们一悟道就行了？不行，赵州大师根基也非常好，但他悟道后还要40年的保护。他说得很清爽，老僧40年出20粥饭，无杂用心。所以禅宗说三观不是假设的，真有这功夫。三观是什么？就是初观呀，咱们初观、重观和劳观。老人说，见到本性，这是初观，即是破本参。是针对咱们这个公案，它是向上一路，就是法身向上，破本参，或者说叫破初观。 就是见到法身边。进一步到第二关同关，就是做到保护的功夫，保护到连保也没有了，就出重关，这就是法身正位。因为法身边、法身正位和法身向上啊，都是禅宗的用语，不是教下用语。教里边没有，是禅经过漫长的演化呀，固定下来了。有出关、重关和牢关，也有法身边、法身正位和法身向上，都是禅的专用语。所以咱们现在学一学这个禅的用功的阶次。为什么要讲禅呢？祖师说的很清爽，咱们印心宗啊，以禅为体，体就是根本，它就是禅。以密为用，用这个咒和印呢、来证到禅的境界。所以咱们现在讲禅，这是好。对好的境界不喜，不好的境界也不烦恼，顺逆无拘，很自在逍遥，那就是出重关。出重关法身正位，出重关以后呢，后边还有牢关，也就是法身向上了。咱们看看啊，就是词用词的不同啊，意思是一样。哦，怎么破本参？破本参看老人的这个，他就说的很明确了。看这个问答的，最开始老人就说了，身心世界化空，定慧具足，亲见本性。脱开，你要说脱开是身心世界化空，定慧具足，亲见本性吗？你要说这个就是算啊，这是老人说的。这是破本参，破开是不是就是老人说的这个身心世界化空啊，亲见本性啊？黄玉贵师兄，你说的破开是不是这意思？啊，有人问怎么加入，我这个得打字，咱们我在这说话呀，可能他听不见，看看谁。
我来给他，我来给他。
对，给他敲。啊，有师兄发截图了。老人接着讲啊，最后一个阶次分三步走，第三步。出了重关还要向上，你看就是向上一路了啊，这要注意。还有幕后牢关，向上一路就是幕后牢关，就是做功夫做到完全无为的地步，法大神通，大光明朗照十方世界。看后边，别老注意光明神通，注意后边都无所住。尽管大神通完全期限，也不做神通想，一切都不可得，这一切不可得。所以说路途就是家舍，家舍就是路途，能入佛亦能入魔。真正道家是末等于初，开始时什么都不知道，最后是大智若愚，也等于不知道一样。他没有什么知道，没有什么神通妙用，不执着一点点，真空净了。六道轮回就是生死，了生死就是六道轮回，地狱天宫一样，再也没有分别心了。畜生道理尽管走，无所谓，它是很自然的，不带一点勉强。咱们前几次讲的有人问长沙南拳仙化向什么处去，长沙说东家做驴，西家做马。你看这就说到了，这是什么？赞叹他师父啊，赞叹他师父到了破了幕后牢关了，是不是？看看就是针对这个修行的阶次，咱们就能看到他是赞叹他修行已经是极高了，赞叹他老师南拳，赞叹南拳东家做驴西家做马，是因为他地狱天宫一样了，畜生道理尽管走无所谓了， 很自然，不再一点勉强。这是说的向上，向上你看，一切等于没有一样，也等于不知道一样，大智若愚，就是咱们这个公案说的，一口针三尺线，很平凡，很平常，什么也不执着了，神通光明也不执着了，很平凡的。哦，保任其要积极与人和事打交道嘛，是要和人和事打交道，但要说积极是针对那个不积极的，如果本来都在随缘应付，那就谈不上积极了，如果说再加一个积极，恐怕就会做事。脱开是根尘脱落嘛，是啊，是根尘脱落，根相对于尘，眼耳鼻舌身意针对了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根相对尘，这些尘都不相对了，自性自然现前，就是说上面盖的东西我都划了干净了，本有的东西它就显露。声音太小，我弄大一点。啊，声音还可以。那要是有的师兄声音可以的话，那可能就是杨师兄这儿，你把你的电脑啊，就或者手机调大一点声音。身心世界化空，还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吗？身心世界化空，根都不相对于尘，根尘世界都不着了。都谈不上身体了，当然身体也是一切世界的那个是本性的化现之一，但它不会着在身体上，它也不是说就丢了找不到了，也不是这个。啊，黄玉贵知道了。你看这一段呢，这个问答集里边老人讲了，从禅的角度讲了用功的三个阶次，后边呢还有一小段，咱们再看看这个最后又怎么说的。如果不能去，老人说如果不能去，不能去什么呀，不能去牛胎马腹，没有到这个功夫呢，还是发心生西方极乐世界吧，就是做不到幕后劳观呢，还是发生极乐世界吧，发心去这儿，功夫做得到幕后劳观，那才是法界究竟。老人呢意境很高，他讲印心宗，咱们的印心宗不是很浅显，或者保是保是什么呀？是断私货，私货一断，后边是什么？后边私货断了，是尘沙货。看断私货是到什么阶次？就是这几个用功夫的层次啊，都有不同的用语来说用功夫的阶次。有的是这样说，有的是从这个角度说，有的那个角度说，大家要能对照一下。比如说从断货的角度，断私货 相对于禅三观来说是到了重观，对不对？重观以后是牢观，牢观是什么？是破尘沙惑。一个勉强，一个不勉强，对，不能勉强，勉强不了的呀。老人劝慰是还要往生西方吧，是这么劝慰的。哦，他是打这个。畜生道跟业力所牵的六道为啥不同？它不是自在吗？一个牛胎马腹随意走是自在，不受其牵转。一个是随业流转，随业流转是受苦啊。六道自在，随便随意去，这是度化众生啊，是不一样啊。咱们先从这个用功夫的阶段啊，讲的禅宗的三观，也就是说了法身边、法身正位和法身向上，就是向上一路讲了一下。咱们再看看这个圆公案，这个圆公案呢，大家看到的以后是不是觉得眼熟啊？是不是曾经看过？看有没有看过的师兄啊？没见过呀？都没见过吗？有没有印象的？大家反馈一下，反馈一下，我就知道，哪详细说说，哪不详细就过去了。要是没见过，那可能是不是还得弄详细一些啊？没有看过啊。可能我提一下就有见过的。老人在《桥流水不流》这篇文章里就是引用了这个公案了。所以你看长沙呀，它虽然没有很出名的子嗣继承人，没有很明显的法脉的传承，但是他这个本人他的正量是很高，而且他公案也有代表性，老人也多次引用。咱们以前讲的时候啊，也都提到了老人引用了某某某公案，这次也是接出来啊。这是桥流水不流摘录啊，不是全文，全文很长，咱们找一些跟咱们这个公案比较契合的，咱们说一下。在《桥流水不流》这篇文章里，老人说到，见到法身边不算数，这时自救不了，需继续用功，进入法身正位，更要法身向上，才能圆证佛果。你看，又提到了法身向上，然后随后就引用了这篇公案。法身向上是什么？一个和尚问长沙井盆师傅，请你开示何为法身向上。他说，一根针三尺线，一口针呢、啊、这个五灯会员里是这个原文是口是过去的一个单位词啊，这个单位就是这针就是口针。老人说的很白话，很普通，就是咱们能理解，一根针三尺线，这就是一切平常随缘应用，不着玄妙。你看到后边他说大发神通，大放光明，也都跟没有一样，这不就一根针三尺线吗？就是说到这儿，和尚不懂，请师父再开示。他又说，益州布、扬州绢，益州的布啊和扬州的绢都是很出名的，它是当地的特产啊。这就是教我们悟道后于日常工作中顺逆自在，不是顺了就高兴哈哈笑，逆了就烦恼就发火，需做到顺也好逆也好，顺逆自在，安闲自得，潇洒无物，一切恬然自静，才是一个绝学无为闲道人。 到这地步，就是坐也不要坐了，安然无事了。嗯，他讲到打坐了，你看讲什么时候才能做的打坐，不打坐了，他说这个时候不打坐了。我们就看到啊，看到有一些师兄先做是结束了，能不能就是真正能放任呢？多少维族的是放任了，但是连保都没有保就放任了，这个是不是保任的任呢？那不是，是放任，感觉不需要了。其实啊，这时候说不做了说做了也都是两头话，两头话就是其实他打着做，但是他没有像天做的那个时候啊，就是没见到本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很轻松自在了，打个坐就跟睡觉一样，困了我就是睡觉去，都没有很在意吧这个睡觉。这就是天做了以后还可以坐一坐，保吗？我用打坐做保，当做保，保护的保，做保的这个功夫，每天坐一坐，或者有时间坐一坐也很好，这也是保的。因为如果说啊，听说要是说迁坐以后就不坐了，就没事了，完全真没事的时候，恐怕还打不到保。但是说迁坐以后是不是没，确实是没事，我坐也不当坐了，那时候应该是这样的，打坐了也不当打坐，很轻松很自在，就跟休息一般，跟睡觉一般，很自在的，没有不把这个打坐当做一回事儿。但真正是做还是不做，老人说了，到这个地步就是做也不要做了，安然无事了。一根只听懂一根针三尺线，一口针三尺线，无缝天衣铁布衫，一周布扬州绢，吃饭穿衣不用钱。这个句子是不是这个祖堂集的呀？因为祖堂集啊和五灯会员是有些差异，祖堂集是近期才找到，曾经已经失传了很多年，到后来啊有祖堂集和五灯会员相对照了，就能看到一些这个一些差异。从祖堂集的这个景岑禅师这公案看，有的一些少了一些公案，有的多一些公案，而且有的一些公案还比较全面，确实是五灯会员的公案是一半，就是偈子啊，比如说偈子是一半，很明显老人引用的时候是引用了五灯会员。咱们再看，再继续往下来，还是桥流水不流这篇文章，还是讲法身向上。怎么是法身向上？接着说，老人说，孔老夫子说，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尽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不会越出规矩范围，因为他心空了，不再着相，不再做不道德的事了。你看，这个就是法身向上，是说孔老夫子是七十的，他七十岁做到了。你看儒家和佛都是有圣者，这圣者的差异呢，咱们也都知道是在差在哪，差在无为，无为就是还找不着神通，还找不着光明，还找不着这些利用，都不着。所以孔老夫子是在70岁做到了法身向上。有人问我，假如我做的心空了，我可以去杀人放火吗？这种问题真幼稚的好笑。你杀人放火还心空吗？你为什么要杀人放火？还不是为了着相，要越货，要劫财吗？这正是着有，还说什么心空呢？你真心空就会自悲双运，会可怜众生，不了解实相而着妄情，天天造业受报，妄受生死轮回之苦， 就会想方设法救度他们，哪会再做伤天害理之事呢？继续看，法身向上是透过里边，在世上圆融无碍，不是一天到晚不做事死在那里不动的，死坐在那里绝不能成道。这是说的法身向上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不能坐在那里光打坐不动求死定，这是不行，要到法身向上就要做事，做事就是度众生啊。刚才咱们说到祸，从祸的角度，见思祸、尘沙祸、无名祸，法身向上，到法身正位的时候是要破什么呀？破什么祸呀？法身正位以后，法身正位以后破尘沙祸，尘沙祸怎么破？就是在尘沙，如尘沙一般的众生中来做事，这时候做事就是破尘沙祸，破尘沙祸就是做事情。从破祸的角度啊，咱们再接着看老人讲的。因为要除尽多生力劫的执着妄习，一定要在镜上练，在镜上多碰钉子，多经敲打，才能把习气消光。这是说的尘沙祸习气。不在镜上练，死定在那里，妄习种子伏藏在里边，一经翻动，习气更大，压也压不住。所以要除尽妄习，非在世境上锻炼，将其连根拔除不可。不是修个灭尽定，将妄种压死在那里就可以了结的。说灭尽定是什么？灭尽定是有相禅定的最顶尖最高了，修有相禅定，修啊修，修一修，最深的定力就是灭尽定。这个是不行，修到灭尽定破不了尘沙祸，做不到法身向上，做不到一口针三尺线。这是老人通过这个一口针三指线功啊讲了一下。咱们再看看这个公案是不是很清晰了，引用了两大段，这个公案是不是比较清晰了？针对这个公案或针对老人的这个讲话，咱们看还有什么要交流的。桥流水不流，元音老人，这是元音老人的桥流水不流。这傅大士的一个，是针对傅大士的一个公案，老人展开了开始说的，是一次讲话的记录。杨世宇，你可以回头翻一翻。对啊，这不就得磨练习气吗？如果说不做，恐怕你都不知道，害怕鼻青脸肿，不敢做了，躲开了，这个尘沙祸就掩藏在里边了。碰到鼻青脸肿，哦，知道我这是哪有问题，我这个腿脚不灵便，才碰个鼻青脸肿。哎，慢慢练的腿脚就灵便了。 这个公案呢，老人讲的也很清晰。向上一路，原来景岑禅师的这几个都没有讲到向上一路，也没有这么直接有一个答案。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向上一路呢作为一个主题，咱们今天就说这一个事儿。要是过了这个事儿没有话了，那咱们今天就结束。是不是大家都了解了？用功夫的阶次啊，是不是都了解了？重观保护法身正位，悟后起修思惑，牢关放任法身向上，悬崖撒手沉沙惑。有一个可以这样应对，就是悬崖撒手的时候啊，多数是用到见性开悟的时候。比如说百尺竿头的时候，你比如咱们这个讲的长沙和尚，他也讲到了百尺竿头怎么来做。百尺竿头已经爬呀爬，就是学佛呀修正啊，研究啊，把这个研究的很深很深，什么我都了解，这个佛教的道理我问一答十，但是呢还是差一点。怎么差呀？是因为到了百尺竿头无路可去了，但是总是自己心里不踏实，是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悬崖撒手，也就是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个时候多用于法身边，作用于破出关的时候。基本上啊，田双平呢是基本上是可以这么应对的。你要说幕后牢关说到手，这说到幕后牢关，有的禅师说什么是向上一路，或者说问什么是幕后牢关，拂袖进方丈，他就是拂袖，一甩手就进方丈，因为无话可说了。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是不是没进来啊？是啊，如果说对于初学的来说呀，基本上知道一个阶次，但是对于初学来说，最关键的是第一句，先是要见性。如果说不见性，后边的只能是猜测，这个猜测不是真的，因为保也好，认也好，它都是在什么基础上？真正的见到自性的基础上。这才能真正的说我去破私货，或者说我去破沉沙货。对，有声音是因可能啊，这个众夫梅他是没有进到群视频。还有点时间，咱们继续，也是讲阶次啊。咱们继续，还是这个桥流水不流这篇文章，咱们再看，也有关系啊，也有关系，跟用功夫的阶次有关系。咱们再看一下，好吧？继续，是摘录啊，不是连贯的。要是连贯，是你们回家自己去看一看。咱们今天呢只能是说作为老人文章的导读，可能有没有看到的，聊一聊，你能侵入进去，能学进去，回家看书也很方便，作为导读吧。老人说，我们的无名分为四等， 粗旺、细旺、微细旺、极微细旺，这四等旺，尤其后面两种，一定要在镜上练，在随众生滚中锻炼出来，才能将其消掉。就是微细旺和极微细旺，这个要在众生中滚才能锻炼。众生的习惯习气各个不同，你要度他就需舍己从人，要随顺人，自己先需将习气消尽，才能不跟别人跑。这是缺一个不啊，才能不跟别人跑，少打一个字。众生也是来度我的，这里是又说到个名相，把无名分成四等，粗、细、微细、极微细，就是名相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这是从无名来讲的。也可以这么说啊，粗旺是什么？粗旺见惑，第一层把第一层无明破了，是破见惑；第二层再细微的无明是破思惑，破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再进一步，微细旺，破微细旺是什么？是尘沙惑，对吧？一个旺，一个惑，咱们对照一下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照。极微细旺是什么？是什么惑呀？那对照的惑是什么呀？什么惑呀？是无明惑。通常这个无明惑是放到最后，有人看到了是这样说的，我把这个打出来。见惑，有的文章里啊会这么说，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其实是这四惑都是无明。老人在这里边说，把无明分成四种。如果从惑的角度，无明惑，其实无明惑是最微细的，是叫极微细旺，这就是无明惑。你要在见不同名相的时候啊，见到不同名相的时候，你基本能知道，他虽然说惑，其实都是无明，只不过是粗的无明、细的无明、极微细的无明，还是微细无明，这四种，你对照一下，人就不会懵了，因为看不同的这个概念呢、啊，恐怕就会蒙掉啊，知道这个就行了。有的是这样说的：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也就是无明的四等，粗旺、细旺、微细旺、极微细旺。对，没错，最后一品无明，它叫无明惑，其实是无明里边的极微细。就是如果说以惑来说，这个无明惑就是成佛了。教下常说，这个尘沙惑、破见惑、思惑是三乘通惑，三乘通惑就是声闻缘觉和菩萨，通惑都要破，但罗汉不破尘沙惑，为啥呀？罗汉自了啊，证得一个界外净土。假设涅槃，他就不动了，但是他有尘沙惑，他不知道，他以为他得到涅槃了，破了思惑，他以为正道，其实还有尘沙惑，还有无明惑。到尘沙惑是菩萨成所破的，无明惑佛成所破，最后无明惑破了佛。无明惑就是 相对于刚才说的老人说的，我们无名分为四等，粗妄、细妄、微细妄、极微细妄，它就是无名惑，就是极微细妄。无名惑就是极微细妄，咱们也能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叫微细流注，听过吗？微细流注就是这无名惑，是最后一品无名，微细妄，就是相当于这个分四惑的这个分法来说的，尘沙惑破尘沙惑以后再说的。好了，咱们接着往下看，老人接着说。所以菩萨有四摄，这随顺他人就是同事摄，跟他一起干，才能把他拉过来。每个众生的脾气都不同，你都能适应，都能对机，你的主观微细习气才能消尽，你的心量才广阔。这无名很细微，像泥沙一样多，叫尘沙惑。你看他已经是很微细的，这种妄念一定要在度生中才能了。所以你度众生千万不要居功自傲，还要感谢众生，因为你成道是众生帮你成道的，没有众生你的习气改不了，福德也无由积累。还是强调尘沙惑怎么破，就是说法身正位和法身边的法身向上的事了。是要度众生，是要跟众生一块做事儿。接着看，初做功夫要有为，有执着。你看咱们打坐，每天得定按时上座，不能隔日不休，这就是有为，没有办法。你要执着，两小时不能少，但要循序渐进的做。功夫做熟了，从饱而任，从任而化，那就进入无为了。无为也不住，更进而魂化相望，才能圆证菩提。再接着看，功夫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天生世家，诸佛也是修出来的，锻炼出来的。你看他说的修是什么？是锻炼，说的悟后起修啊，是锻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和诸佛一样，只要用功修，勤除习气，皆能成就。这又下了一个定语啊，都有佛性。我常说，今天打气的时候还说，现在要承认这个，比如说肯不肯啊，宜不宜啊，是差在哪儿啊？是差在他得承认自己是佛，有这个佛性，那只不是说是被覆盖了，而不是说我用功夫打坐，我去抓到了一个什么，通过有定力，又求到了一个什么，不，正好用功夫正好是消除执着，而不是增加执着，增加什么定力，是消除的执着。所谓的定力是不执着的力量。而不是多出来一个什么境界了一个力量。刚才说到了这个声音太大了，声音太大了可以调小一点自己的这个。那这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声音大，大家都觉得声音大，我就调小一点。调小我这儿，
我这边声音可以，声音音量啊，师兄们可以调自己的设备，在手机和电脑上都可以调。
好，有人问，老人接着说啊，有人问，假如我们现在把无名修掉成佛了，将来会不会再有无名进来？这是讲的无名，是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修掉了会不会再进来呢？佛又变成众生了呢？答曰，老人答， 不会，因为从无始以来，我们这个佛性是有这个佛性时，就同时有无明，从来未曾觉悟过，如同在矿之金，就是金子啊，它在石头里边与沙混杂，经过修炼去尽无明，犹如出矿之纯金，清除杂质，不再入矿一样。修成功后，不会再起无明了。这刚才讲了一些无明，老人又破了一下对无明消除无明以后的一些担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你看，这个就是从这个用功夫的阶段，又讲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破无明的问题，也讲了破无明的四个阶段，又从了破惑的四个阶段，咱们也说了。哦，有问，既然是平常日用，为什么又表达向上一路呢？是因为平常日用用不了啊，是因为平常日用挑三拣四啊。对，无明亦无明尽，就是从这儿来说的。比如说我破无明了，比如说啊，咱们说破见惑吧，破见惑粗分无明吧，破见哦，明白了，哦，见性了，无明了吧。哦，我原来一切都是自性作用，哦，见性了，这个见性是不是真的？不是，因为无明尽，你有一个无明尽，你说哦，原来本来我都没有迷，别找在这个上面，有这个概念一出，就是有无明尽，所以心经说无明尽，就是说初见到了。是还有粘着的，是粘着的啥呢？是粘着的那个见到，没有粘着的见到，它是所谓的说，初地欢喜啊，心生欢喜雀跃。他为啥欢喜啊？是因为他觉得他明白了，这个欢喜没有错，但是这个后面马上又跟着又来又升起了这些东西了，这个东西马上就说无明尽，别找在这个欢喜上。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其实啊，在这个长沙景岑禅师的公案里边，还有一些，我看看我这现在有没有。景岑公案，我还要不行，我再找出来一个。那个谁啊，那个袁师兄啊，你再发我一下，就是景岑的这个所有的公案，你发我一下文件，我找一下，还有这个能对应的。袁师兄。
我再给你存，稍等一下啊。
哎，对，你给我传一下，我找找。师兄平常心是道，那为什么那个僧人还问向上一路呢？那不平常啊，那做不到平常心是道啊。传过来了。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
有杂音啊，有杂音，不是我的杂音，是有人开这个开麦了。
啊，应该是田师兄那边。田师兄关下麦。
有杂音，不是我这儿。
嗯。
找到了，把这个啊，把这个拿过来，咱们看看。长沙公案，九一男权是谁？九一男权是长沙九一男权有投机记，投机什么投机啊？哎，他应这个机，他有所感悟啊，他写了一个记字：今日还乡入大门，男权亲到变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头惭愧好儿孙。你看他这个好像是悟了一样，他入大门了啊，我入门了，他觉得我明白了。南拳怎么回答呀？咱们看这儿，今日投机世末论，不要说了，你这个是所谓的明白啊，投机入门了，别说了。南拳不道变乾坤，亲道变乾坤，什么是变乾坤？自性变乾坤嘛，是他老师给他讲的。他说我没有说过，我都没有说过话，别找在这儿。还乡尽是儿孙事，什么是还乡？还乡就是明白了啊，找到本来了，能找到本来了。这个是儿孙事，儿孙事就是他，因为他前面说了，长沙前面说了，回头惭愧好儿孙，他把法法分明皆祖父，就是一切自性都是一个本来，这个是比喻啊，比喻成祖父。回头惭愧好儿孙，儿孙就是我这迷糊啊，迷糊的时候不是就是儿孙吗？这是他的感悟。南拳说还乡尽是儿孙事，就是你还有物在。那个都是还迷糊嘞，祖父从来不出门，自性从来就没有迷过，别再有一个还乡的概念了，入大门的概念了，啊，所谓的投机你不要想了，就是这个，你看从这个上面讲啊，从投机上，从这个投机记啊，南拳咱是不是也能看到刚才说的这个？初悟啊，初悟，初悟悟，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东西？多数都是着，又是着，一层一层破。虽然是明白，所以说有法身变和法身正位和法身向上的差别，就是你明白了，你做不到；做到了，今天做到了，明天做不到；一会儿做到了，那会儿就做不到。在这个事上能做到，另一个事上又做不到，所以才有。刚才这种四惑之分，或者说四妄之分，或者说是三阶段之分，或者说有边正和向上，就这个分别。分别是因为你做不到，刚才说的那个平常心，平常心做不到，不是说平常就是平常了。咱们讲的原来讲的这个长沙影分，做了一个句子，圆通法法无生灭。能哦，明白的时候，无生灭的时候是一下子明白，但是能不能圆呢？能不能通啊？能不能法法无生灭？做不到，所以有这个差别。你看这个投机记，咱们也应该要重视一下。 看看是不是自己也陷进去了。哦，既然是平常心是道，哦，那就别拿这个平常心是道来说事了。啊，那都没有做到，那这个后边这个向上一路都谈不上啊。咱们再往下说，再说深入一点。刚才讲了有很多名相，有不同角度分的阶次，咱们现在再说一下啊。再说一个角度，是什么角度啊？通教阶次的角度，藏通别圆，通教的来说，初地、二地、三地、四地这样的一个角度。咱们再看，现在我们能得到它，真是无上的福报。就是这是我是摘录啊，前面得到它是什么？是心中心法，真是无上的福报。故需竭尽全力修持，以期迅速打开本来，见到佛性。你看，全力修持心中心，然后再历境练心。见到佛性以后是怎么做？历境练心。清除妄习，这个时候你看不说打坐了，因为那时候打坐已经从有为慢慢要淡化成无为了，就是不提了，这个事是自然事，不是个什么重要，重要的是历境练心，所以提出来。不是说历境练心的时候不打坐，也不是说非要打坐，都不提了。一地、二地、三地上上升进，到第三地既能够出一生身了，这就是讲到一生身。五地之上就能证到三五个化身，能变化了。到八地以上，我们的前五根眼耳鼻舌身都起变化了，世界亦在起变化。所谓的种类具足，无形作一生身，就是山水房子花草样样都有，都能变现。虽然能显化而无能显化之际，这就是无为，不是没做，而是不用有意去做，自然变化的。你看，这是又讲到从这个通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一共十三个地，从这个角度来讲，看看有没有师兄对这个从这个方面说有没有什么疑问，没有疑问咱们就过了。化神通就是本来的作用显发了，本来的作用显发了。今天主要讲阶次，因为他问到的是向上一路，是阶次的事，咱们就是摘录了一下，咱们再看，再来一段。也是讲的阶次。迷茫啊，迷茫啊，首先你改一下，改一下这个名字吧，你是叫迷茫啊？你姓迷叫茫？广东的姓迷叫忙呢，不会有这样的人吧。咱们大家都失明，互相尊重一下，都失明吧。 老人接着说，这是又摘录的其他的文章了。终有成就秘籍，我们做功夫打开本来见到自性就是法身佛。你看他这又是一个角度，这是讲法身，讲法身报身化身的。你看啊，我们做功夫打开本来见到自性就是法身佛，见到自性法身佛，再做功夫清除习气，心真空净了就能转化境界，就能转化色身。这是重观，从禅呢就重观，就能发神通正报身佛。你看报身佛，再进一步就能出一生身，即化身成就。你看，就是化身，法报化，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吧？基本上能对应了这个出关、重关和牢关，对吧？化身正到三地菩萨，就可以现一生身。第七十亿根所生之身叫一生身，他是解释了一下一生身啊。正到五地菩萨就能出三个一生身，就是道教所讲的一气化三清。五地菩萨也是讲了通教的实地，从通教实地的角度来说的，就正到三地是什么样，正到五地是什么样。所以道教和佛教也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只是道教不究竟不彻底，总是着一点像，因为第七识所化的一生身还是假的，只是佛性本体所起的妙用，不可执着。对，他讲到这个道教，他执着哪一点，不就是执着一生身吗？哎，就是讲到一生身也别执着，还有向上一路。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就能现种类具足的一生身，不光是现人身，要现什么就现什么，如高山、大河、树木、房屋等，可以现一切种类，这就是变化自在。通教啊，是藏通别圆，是判教，是判教的判别方法。它通教是对于什么样类众生来说的，叫通教。相对于什么，咱们都说不说藏教，藏教归小乘，通教是通小大小乘，别教和原教现在不太说，多数都不引用，因为可能理解不到，就是你不知晓。比如说吧，比如说那个无明惑，无明惑断无明惑都是要原教的，原教的理解范围现在怎么说，大多数说最后就是最后了手啊，最后了手的是拂袖归方丈，那是咋说，对吧，就是别原教了。多数咱们能理解到的就是咱这个时代，咱们这批人，这个地方的南瞻部洲可能通教会更适合一些，所以多数都说通教。对，一二三四五六地都是通教的，你要再看什么什么，哎，怎么跟这个一二地这个三四五地这个说法都不一样了，那它不是通教的说法，是一种判别方法呀，分门别类，判教就是分门别类了，把不同的经典，因为释迦佛针对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时期讲不同的话，没有固定，就是比如说初地通教的初地和别教的初地不一样的，别教的这个实力那可能刚够原教的出力，就是这意思。是一个判别方法，分门别类了一下，要不然你可能对不同的名相啊理解不到，感觉或者是感觉有一些差异，或者说都对照不上了，是因为他针对不同，用同样的一个名词来针对不同人来说的。 有说，阿弥陀佛，佛教是佛教那杀生邪淫算不算障呢？如果算，为什么善财童叟三餐甘露火王是屠夫事件？阿弥陀女是妓女，如果不算，为什么要说不吃这个这些到最后一类五十三餐呢？感恩学长。算什么？不算障碍呢？哦，刚才你认为就是一个屠夫或者妓女。刚才咱们不是讲了这个驴胎马腹都能去，屠夫妓女就不能去了吗？一样啊，他怎么算障碍啊？所以说善财童叟他也参这些人呢、啊。我们做功夫打开本来见自性，这是引用了一下。怎样还算打开？那你说说怎么才算打开？黄玉贵，转化境界怎么转？转化色身怎么转？要是这么张二中要是这么问，转化境界怎么转？那前面都讲到了，你要是说想具体的聊一聊，你说说具体的事儿。刚才要是说理论，那刚才都是老人都说的很详细了。哦，四个步骤，哪个四个步骤啊？刚才是分了不同的步骤了，比如说妄啊、惑呀、啊，这个是观呀、啊，四惑、四妄还有三观，然后还有实地，这些都有。你看都是不同的讲，它都是一个事儿，它心是一个心呐、啊，心不变，心是一个心，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说法，意思都是一，都是说心的。我看有的人在这个发的，好像是很潇洒的样子，但是是不是都能做到啊？老人讲功夫皆是很贴切，很现实，可不是说说道理、说说理论，讲讲禅语就算数的，就是能不能应用，能不能实际受用。还得是自己知道，要是只是这么说几句禅语，说实在没大意思。我相信在这里边的师兄啊，可能多数还都是要实修的，要实证的，或者正在实修实证的。就甚至我相信也是多数已经也都过了这个阶段了。自己可能多少年前也是这个样子，现在回头看看可能也比较好笑吧。对，有这么说的，中阴身啊，是也是一生身的一种，有这么说法。师兄知道哪里佛教团体有举办过心理咨询催眠？好像要是说心理咨询是佛本身就是针对心的，本身是针对心的，他佛教的道理的交流算不算心理咨询啊？再一个催眠没有听说过，西方心理学的一个催眠的办法，没有听说过佛教团体有这个，如果有这个可能他不是佛教团体吧。刚才 个师兄说怎么打开，怎么打开，接着引用，刚才还没有引用完，连续的啊，看看怎么打开。我们就看我们怎么用功了。第一步要能做到念起不随，怎么打开？先念起不随吧，妄念一来了，先别跟着跑，这么做行不行？就是打开，打开先这么做啊，想要打开先这么做，念头一起就能看见，不跟他跑，仍然是清清爽爽，了了分明，一点影子也不留，这样就能做到受生自在。他是讲身种自在，想到哪里投胎就可以投胎。第二步要能做到好坏都平等，好的不喜气，坏的不恼，就能变化自在。他是讲的受生自在，变化自在。第三步要能做到微细留住断灭，一切化空，圆觉大智，朗然现前，那就是百千万亿化身，度百千万亿众生了。那这三步，讲禅少论义啊。对于禅，现在咱们是五灯会员，其实我的讲五灯会员确实是应该是禅，但是谁能听得懂，或者是能听得懂的都不用说，还有什么可讲，禅没法讲啊，都不用讲，所以说讲禅都讲禅的话都有点别扭，禅还用讲？你看到了啊，就契合就契合，不契合还有什么再再绕，咱们说两句啊，再绕的话还不如看看咱们祖师的这些开示呢，很有体系，也很明白，也能帮助咱们实修实证的人呢，能有一个方向。所以虽然是说五灯会员，我看现在这个还是应该是以些老人导读为主。报身是智慧光明，是啊，但是智慧光明，别以为这个智慧的光明就是一个光，不是这样。一生人随意生的身嘛，那不是一生身，不是随意生的身。你想随意生，你生不出来。发神通正报身，哦。一时不解，可以翻看一下老人原文。刚才我发了一下，就是桥流水不流，或者看一些老人这个基础的一个纲要性的东西吧，纲要性的文章，略论明心见性，也可以参考这个。是啊，发神通正道报身，它是从这个法身报身化身来讲的。如果咱们从这个通教十地来说，八地转化色身就是正报身。我们没有外道法，因为外道法也是心升起的，心缘起的。那为什么区分佛法与外道法呢？没有外道法哦，那都是佛法了。那你说一切事都是佛法，那是一切事都佛法。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这刷的太快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根本角度来说，确实是没有内外。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你要说。你都没有从这个根本上证道，又不分内外了，那你可以都不用跟佛学了，那就是你学其他的去了，学哲学，你可能都比学佛教好，那为啥不去呢？为什么来学佛呢？还是因为佛讲的透彻呀。从根本上讲，确实没有内外的。阳神一生是啊，是一个比喻呀、啊。阳神道教讲阳神，它就是一生身。这个徐荣奇，你不是学道教的吧？你要学道教，可能他不认同这个事情。老人他是一个佛教的大师，他是从佛的角度来讲的。你要是道教的，咱就别辩论了。 这个引用了这个，这个是说，原文是用问张世忠师兄贴的是老人讲的吗？问的是，师兄就说是的，是的，是学道家的。哦，那可能你有不同的见解，咱就不辩论，在这不辩论了。领悟本来的无相无念无住的灵知，还需要打开吗？你说的这不是一个事儿啊？无相无住无念不就是本来，不就是本来吗？打开什么？打开本来。哦，不明白，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阳神就是一生身，但是咱们都说了呀，这个阳神也好，或者说一生身也好，它是一个利用，它是一个功用，是一个心不粘着的一个副产品，也不是为了求阳神，或者说求一生身，我们去来修炼的，是为了在这个慢慢消除各种执着、各种妄的过程中，它自然显发的本来的具足的东西。这是所谓的种类具足无形作，因为种类具足本身都是自性的种类，本身具足，不是修出来的，是本身具足。上面这个自性上掩盖的东西越来越少，自然显发的，不是多拿到的，不是修出来的。所以常人有说修出来，修往上修，修上去，这个都不是，一听就不是佛教说的。虽然他学佛，但也不是佛教的东西。佛教的东西是放下，淡化自己执着嘛。对，《楞伽经》里讲的一生身呢，讲的是。三昧自性，三昧正受一生身，觉法自性性一生身，种类具足无形作一生身，也叫做教下叫种类具生无形作一生身，是三种一生身，是楞伽经讲的，这是针对菩萨上说的。哦，你是张二忠师兄说老人讲的是报身，是针对哪个？你举的哪一段来说的？东北三省遍地都是荤食饭店，跟初次见面的人和老人在一起都免不了，不抽烟，不打牌，不喝酒，吃肉。那么作为佛教徒，我们该如何对这些问题啊？那是别人的呢，管不了别人，你不能管人，你就别说咱们学佛不学佛了，现在都到处都禁烟，你看到有一个禁烟的，有一个抽烟的，你只能是劝别抽烟了，你只能说，你不说他也是抽，你说了可能他也是抽，不一定是听你的，你也不是执法的，只能管自己啊。自己别抽别打别喝了。哦，我们做功夫打开本来，这张二忠说，我们做功夫打开本来，见到自性就是法身佛。再做功夫勤出习气，心真空净了，就能转化境界，就能转化色身，就能发神通，正成报身佛。啊，怎么了？是这个张二忠问的。啊，我贴的和你贴的，这不是讲的是一样啊？这是不是讲的一样啊？没有错呀，哦，就提了一个化报化身，是大家认为只有佛才具成了，我们望尘莫及，没有化报身，我想正常，我是需要发东西才能圆满。实际上，我们就是佛。哦，对啊，这也不缺。刚才都说了，本来是佛，见性见了个什么呀？见性打开见， 打开的时候本来具足，你看具足了，是这个法报话不在具足里吗？它就是具足了，就是说见性就知道它本来具足，后边我都不用再看了，是因为它打开来了，打开的发现了这个本来具足的了，后边就不用再看这个了，本身就统一口径啊，本身具足。具足了，可能是具足了，你用不了，就说理上有理边和事边，理上事上用不了。你看种类具足无形作的时候，它是破理边，破理边拿到事边，事就是到事上，事上是都能用了，理和事相应。我们才初出的见性，那也是理，道理是明白了。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啊？是因为还有这些习气，所以说自救不了，看到了吧？自救不了，这就是差异。所以统一口径是因为自救不了，就是刚明白道理，自救不了，统一了口径了吧？那样的话会没有人理我们，从而倒是没有社交能力的。没有理也不一定吧，你就是不抽烟不喝酒，可能依然有社交能力，不一定跟抽烟喝酒吃肉这个来看一个社交能力。有好多这样的人，他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那社交能力也很强，哪怕他去学佛的或者不学佛的都无关，可能你自己仗着你自己了。当然是三身成就了，禅宗三身成就。是不是到点了？
是的，时间到了。看看师兄们还有问题要交流没？张二通师兄，可以，我们老人有一篇就专门讲了法身、报身、化身的一篇文章，可以去收一下，学习。
是啊，咱们有想再交流的，就是下周四了，下周四再交流交流。
对，那今天的茶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周四也欢迎师兄们继续积极交流讨论，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和张老师一起多沟通多交流。锵锵茶馆是每周周四晚上8点开始到9点半结束，就是这个时间段。其他四个周六有老师答疑，还有各个课堂也都有，在其他时间段也都有吧。那好吧，那我们锵锵茶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见啊！感谢张立刚老师，感谢各位师兄的积极参与，我们下周见。